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想过要创业的话，我刚刚讲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然后你在 Google 上面在打青年创业贷款，那它就会出现很多讯息。那为什么我要讲说这个单位的名称？因为如果你直接 Google 写说青年创业贷款，现在目前有很多，我不能说他们是骗人的网站啊，而是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代书。皆さんこんにちは，这里是耶路斯库案内所，我是阿基拉。
不是通常是欢迎来到耶路斯库案内所吗？你这个开场让我有点不开心。
欢迎来到耶路斯库案内所，我是卡伦阿基拉。
我海通没啊？
不是说不讲广东话了吗？
可以啊，有时候要不一样啊。
OK， 好，每次都不一样。
对，没错。
好，上一集呢，我们非常抱歉截断了阿青分享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一集呢，再继续请他来再跟我们分享经营他的事业一些可以注意的地方，
一些妹妹嘎嘎啦，还有就是他整个心路历程，我们继续接下去讲，
或者是说熊哥很厉害的部分，这样
一触即发嘛，
一触即发。好，我们继续讲下去。
OK。因为毕竟不能给自己太高分嘛，你还要追求进步，就必须要降低自己的分数。
我一直觉得啊，如果我开餐厅，我应该会死。因为我什么都好吃，
对啊，要不然你不想想你的身材怎么养成的？那其实我也想讲，我觉得就是八二法则啦。当然，美食是很主观的，这件事大家一定认同。因为有些东西可能我觉得好吃，你就不一定觉得好吃。但是如果今天我在问客户的时候，有八成的人他的回馈，就像刚刚阿青提到的，哎，你那个很稀，我都觉得很像喝水一样。嗯，我问了十个人，有八个人都这样讲，那你就知道哦，好，台湾的。他的口味可能就是希望再多一点点吃到颗粒的感觉，那我就是再去分配他的一些比重。
对，
那八二法则嘛，就是全世界80%的财富掌握在那20%的身上。
是，你现在要讲什么？
我要讲就是我们要去听就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去调整我们的菜单。
80%的财富在20%手上是？
因为我想说，毕竟我也是金融从业人员，有时候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我的专业，所以我就讲了这一句话。
跟他创业有什么关系？
就是没什么关系，我就想讲一下而已，好不好？
这些听众，你们都没人觉得说他这样破坏节奏吗？
不会啊，大家都觉得非常棒。
好了，那你现在目前也是两个小孩的妈妈，
对，
这中间怎么兼顾啊？
怎么兼顾？
因为对我来讲啦，哦，我们就朋友的立场来讲，我觉得你真的还蛮工作狂的，你比我还工作狂。
哦，我非常工作狂。
对啊，我是不得不工作，但是我其实我没有到那么喜欢工作。
对，我是个工作狂，这也是我创业的原因。很多人创业都觉得说我就是想当老板，想要轻轻松松的赚钱。嗯，可是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当老板没有这么的轻松，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吧。嗯，就像你讲的，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老板，因为我进入在第四家店之后，很多员工进来，然后他们其实也帮了很大的忙。嗯，因为大家可能在餐饮上面的经验很多，会提供很好的意见。嗯，甚至是把我提出来的东西。
不是，你的人都蛮年轻的哎。
他们看起来很年轻，
但是其实经验很丰富。嗯，
有一些人在餐饮业的资历上面非常丰富，所以他们可能我提出一个 A 的点子，他们会把这个点子再
扩散，
或是把它美化得很好，让店里的产品更好。嗯，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老板，就是碰到很好的员工。
所以去年你们的年终奖金大概每个人都6个月吗？
我希望。
我以为你要讲40个月，害我吓一跳。
长荣海运。
再来，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伙伴很重要，就是我先生。他，
对啊，这听起来有点八股啊。
但是真的是真的，就是当我做不好的时候，他其实会非常直接的跟我说：“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对。”
会给你一个比较有建设性的建议，这样。
对，还有就是他也照顾孩子。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就是男生会照顾孩子，因为他就是非常爱我们家的孩子，然后也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嗯，然后有时候我真的工作很忙的时候，我会很放心，觉得家里有爸爸会把我家的女儿都照顾得服服帖帖的。
其实这个我可以作证啊，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录音的时间是星期六，刚刚我们要在录音之前呢，本来我们两家有做一个约定，要去跑一个活动。就熊哥自己带孩子自己去，对，阿青就自己一个人在店里面。 我本来以为他也会去完之后，然后再回到店里面录音，然后兼工作，结果没有，他完全就是直接放飞他们这样。
哦，哦所以你们刚刚你跟熊哥有先见面，然后他就是一打二带着两个女儿过去。
其实他很长真的一段时间他都在一打二。
那真的有一个好的伙伴非常的重要，
非常好的伙伴。
那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然后有一些什么怨言？
怨言吵架的时候他会有啊，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已经算是很好的伙伴了，可以找到就是跟我价值观相同，虽然我们的生长环境很不一样，但是价值观很相同的人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
对，你这一席话让我有时候会有点怀疑你们平常相处那些到底是
真的还是假的，
是现在是讲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你知道有一次很好笑，有一次我们是两家要约去做披萨，他们在来的路上其实他们 就已经有点 delay 了
啊，
delay 的原因其实爸爸快嘛，最常出现就是他们两个在吵架。然后呢，我们到那披萨店啊，我就先放我太太下车啊，因为那天我有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办法陪他们去。然后我太太就看到阿青，问他说：“阿熊哥咧？”不知道啊，可能去死了吧之类的。突然听到那句话，你会有点背脊发凉。如果他在家把熊哥杀，而且还分尸走出来，你都不会意外的那种冷酷的眼神哦，
那种非常冷漠的样子。
对，然后现在那边跟我走感性路线，我觉得 Who are you？
应该说，其实我跟我现在有两个孩子嘛，但我都会说我有三个孩子，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有两个孩子，还有一家店，所以其实。经营一家店，经营一家店其实非常非常多事的，你在任何的方面都会碰到问题要去解决，更何况就是你还要可能要跟你先生相处，所以应该说我们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又创了这间店，所以其实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两个人都在处于非常累的状态，因为我们要担心孩子，然后可能我还背负就是要担心店里的事，然后我先生他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都是非常非常忙碌的人，就比较容易擦枪走火。但是我觉得这半年来吧，就是可能店在这边落脚大概一年多稳定了，这边员工也帮了很大的忙，然后孩子也长大了，所以我觉得这半年我们的相处我觉得好了很多，然后我们也比较有心力关心对方，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心的被分散的太多了，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把每一个角色都顾好。
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创业的必经路程啊，因为你创业初期你很多的心力你可能必须放在这边，那相对的你可能就会没办法去关心到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的工作伙伴，那多少都会有一些争执跟摩擦。说呢，以我算是比较外人啦，因为我今天第一次看到阿青，我认识的那因为刚刚我们在访谈之中只有提到第一个小朋友嘛，
对，
所以两个都是女儿吗？
对，两个都是女儿。
她大概几岁？
老二快三岁。
那老大是
五岁，
跟我女儿差不多啊，
5岁，
对啊，
五岁三岁，
我女儿9月，她女儿10月啊，
那其实真的很累耶，
我
其实时间很相近，
还有就是店，因为你还要照顾店这件事，
然后熊哥还有精力可以再一次一触即发这样，
这个我是不知道，对，这好像有，
怀孕算是被动技能这样啊。要出发，然后就直接启动这技能，
还蛮厉害的，
厉害，
对，还蛮厉害的。
没有，我说真的，因为阿青的这段经历，他有办法，现在有两个孩子，真的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其实他的故事蛮励志的，我是认真这样觉得啦，就是因为癌症，大家听到都会觉得有点可怕。虽然目前的那个医学的知识有比较进步，但是大家对于癌症这件事情还是会觉得很恐惧。他又是一个会影响到自己生育的一个病症的话，现在有两个小孩，其实真的是还蛮不容易的，我觉得蛮不容易的。
对，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所以其实后来子宫内膜癌就是完全都没有问题了，康复了这样子。
对，因为其实从怀孕，然后生小孩，然后我有喂母乳，所以我的子宫就一直长时间在休息的状态。其实女生没有月经的时候是休息，子宫正在休息。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都有喂母乳，所以其实我有将近大概快5-6年是处于没有月经的状态。
哦，
对，
就跟你一开始服用高剂量的黄胆素，黄体素，
黄
体素，哇，黄胆素听起来好可怕，
好可怕，整个人感觉都黄黄的这样，
脸整个都蜡黄
了。对啊。
那我相信其实阿清也倒是嘴啦，以刚刚阿 Kira 提到那个，我不知道去死了吧，其实那个就是有时候讲话嘛，但是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节目上谈的阿清是真的觉得熊哥是一个很棒很好的伙伴这样。哎，熊哥我又爱你哦，再讲
一次，你连看都没看过你在那边
可以啦，可以
做效果做好做满
讲回来就是创业这件事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一路都蛮平顺的，是。
其实我觉得真的算相对平顺的。
嘿啊，第一个点就有正常回本嘛。
对啊。
因为其实创业这件事，大家一定会去算你所谓的什么时候回本，你是不是前期一直在亏损，那什么时候开始赚钱？那因为第一个点，然后后来找第二个点是有店面的，那甚至第二个点跟第三个点可以平行开两间店，然后一直到现在移过来，是大概在哪个阶段就有赚钱？
第一次就在开摊子的时候，那时候感受到，我好像真的在赚钱，
客人真的一直有来的。
我日常自己的花费还有家里的开支，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用我一个人身兼多职去换的。例如说，你们现在看到桌上这个产品是我自己做的。我自认为我是一个很认真的老板，就是不管在任何方面我都会去了解，像税务啊、法规啊，然后行销啊、包装啊，除了老板这个身份，其实我还有很多的旁支出去，然后这个东西自己做会省很多钱，认真讲会省很多钱，但是自己会非常累，所以有时候像我可能会睡到两三点，我就会爬起来然后开始做店里的事。
等等，两三点是凌晨两三点吗？
对，
几点睡？睡到两三点起来。
我可能九点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睡，就是大概两三点的时候，我就会爬起来开始，算店里的薪水啊，打店里的东西啊，做店里的美编啊。其实做了非常非常多工作，但是这些工作不是说完全不能包给别人，而是我觉得我自己想要了解里面的东西。我相信有一天这些工作都不会是我在做，但是我不习惯成为那种就是，什么都不做的老板。但我会很希望我自己什么东西我都要了解。不管是税务啊，或是法规这些东西，我是一个这样的老板。
你现在说的是目前这个阶段，那初期的时候呢？
初期也是啊，刚创业的时候，我会自己跑市场，像那种传统市场，大概两三点都开始了。然后如果你要去找可以盘货的厂商的话，你两三点都得出门，因为他们大概五六点，有些很早就收，所以你其实五六点去根本找不到人。所以我从初期的时候，我就可能收完没多久吧，两三点我又出门去市场找厂商。刚开始的时候，然后现在是已经很稳定，就是已经有在配货的厂商了，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啦，就是以你们像你们店的这样的种类，
对，
其实取得成功有一个很重大的因素，我觉得应该是成本概念。对，你要怎么样去计算这个成本？以你的学历，然后你们当初还没踏进这个创业的过程，你们那些背广其实都没有包含这个成本概念的东西啊？还是说你去广东那次，他们那学校有教吗？我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一般来讲，应该内用会比外带的成本低嘛？对，因为外带你需要买碗，需要买盖子，你需要准备。
不，内用的成本比较高。
对，内用成本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你要准备桌子，你要准备椅子，然后你这个位置还被它占住，
还有人洗碗，还有人端菜。
对，那我外带，我就是坐一坐，我用那个纸盒、那个塑胶盖盖上去，你就带走了，然后你垃圾自己处理，我的成本就只有纸盒跟盖子，外带是这样子。
没有，可是你洗碗的那个成本应该会比那些纸盒、纸碗来的便宜吧？
外带纸碗带出去，后面就不干你的事了。你要花人是最贵的，你还要花人擦桌子、清洁、洗碗，洗完之后还要清整个厨房，所以人才是最贵的。
对啊，而且就翻桌率啊，你就想翻桌率嘛。什么叫翻桌率？你就是翻的桌越快，那你营业额不是越高？
对啊。
那你外带翻桌率不是最快的吗？我就给你啪三，我就给你啪三。那你在这边吃，他可能还在那边聊天什么的。
还好，我还没开餐厅呢。
你真的不太适合，你真的不太适合。
对，那像这些东西是你摸索出来的吗？还是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
我有会计的背景。
会计也不会教这个啊。
会计会，会计会教你算资产跟负债，还有损益平衡。所以我自己有一点这样的概念。然后自己开店的时候就是自己做账嘛，所以我自己也有会计的过程，所以我大概知道一些。
我以前有学过会计啊，我们会计老师都没有讲这些。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你自己把它模糊淡忘了。对对对，你就一直认为自己哦，应用日语系很厉害啊，我超会讲日文啊，哦，我要去当 AB 男优啊。
哪有这一段？你在那边乱讲，哪有这？
啊， 我想说你可能跟邓家华差不多。好啦，没有开玩笑的，我大概能够理解阿青说的，因为其实他有会计背景，所以他可能我自己觉得啦，前期是做一个有点模糊的比对，大概知道自己的损益是两平的。
嗯，
那现在应该是有赚钱的吧？
那我觉得
应该说，除了那个新冠的，就是真的账真的对不上。
嗯
嗯。
但其实一般的时候是可以的，就是一定是损益有两平。
当然，因为没两瓶，你应该不会一直开下去。
对啊，但是开分店干嘛的？
对啊，应该是有在多嘛，就是有在赚，有在赚。其实说真的，开到现在，之前是两间店，但是都是算自己开的店，只是你跟你老公各扶持一家。那之后有被
有没有开放？有没有开放加盟？
对对对对对，有想到那么远吗？还没。
有，其实有，其实我们这间店一直在为这件事做准备。
嗯，
因为如果要扩展到这个地步，其实你内部很多的东西都要做得好，才有办法做。但是呢，我跟我先提这件事的时候，他说：“你现在做的都快累死了，你想把自己累成什么样子？”
嗯、没有啊，你如果是有这个打算的话，你就是累那段时间啊，接下来是等于几乎，
我觉得
你只要卖原料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要看你是开放怎样的加盟啊。
对
对，因为加盟它又有分所谓特许加盟跟直接加盟。
对，没错。
对，那个又不一样的，你要付的心力跟你的辛苦度又会不一样。
对，
你的直接加盟你可能会一直辛苦下去，对，你会一直在辛苦这样。所以我觉得熊哥讲的没错，你可以好好想想，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未来。创业这件事，以阿青来讲，他们一直都没有使用所谓的清创贷款，对不对？
中间开新店的时候，其实有贷款
啊，
就是那时候因为正好遇到那个新冠肺炎，然后我记得是可以贷纾困贷款，然后我们就用了这个纾困贷款的名义贷了一笔钱做店里的装潢，新店的装潢的费用。
然后纾困贷款真的利率超级低啊，
我知道。
你们那时候，你们应该
有啊，我们也有推出啊。
不过，
可是那个时候不是，
不过要低的话，其实你一定要选。有跟自己合作的银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有贷到比较低的利率，是因为我先生他跟中小企业他有长期就是新转，所以我们才真的拿到很低的利率。不然如果你没有这个背景，其实没有哎、欸，因为他只有一年的时间，就是他的利率很低，可是一年过后他翻上来的利率其实是非常高的。然后但是一般人都不会在第一年把所有的贷款还完。
嗯，这跟我所理解的企业的纾困贷款不太一样。
纾困贷款，它一般政府在跟企业谈的时候，它只会谈前一年，
第一年的
你要用我规定的利率去谈、嗯，可是，一年过后就恢复成银行自己要的利率
啊，是哦，
对，
还是我理解到的是劳工的纾困贷款，
你应该是理解到劳工的，
因为我所知道的纾困贷款是它就是已经谈好一个价格，它就是实抵押给啊。他就是政府，他直接给他一笔钱，就是直接支付掉这个利息啊。
劳工跟企业不一样，你刚刚讲的那个应该是比较偏向劳工的纾困贷款，就是、哦、我可以贷十万啊什么的。
对对对，那超低啊。
对，但是企业的不一样，企业其实就像阿青说的，政府他也会跟所有银行去谈，第一年我政府会补助多少，所以你的利率就是怎样。但是一年之后是每间银行他们自己去收。那给个意见就是，其实官股银行都会比较低。
对啊，
对官。
官股银行
就银行它有
分，一般来讲
银行跟官股银行，
官股银行是指
好像是八大吧？
对，八大对对八大
河库第一土地
哦，
还有什么
像邮局那种的、
哦，
简单讲就是政府经营的，
是，
对，那
也不是政府经营，它有插股进去，
对啦，有官方股份的，
嗯、对对对，
那一般民营的就会比较高，
嗯，
简单讲，
哦、原来如此，
国泰、富邦、中信这些都叫民营，
还有托米他们的银行啊。
对，还有我们的银行、
他们银行超商业的哦，欸、要不然怎么办嘛？平均的年终奖金六个月以上啊？
平均，好也好，
对啊，有一年你们是平均六个月啊？
对对对对，应该有、啊，还好吧？银行业都差不多啦。
像你去年不就领了十二个月了吗？
屁呀！我自己都不知道我领那么多。那其实我记得 Akira 今天有准备，就是如果一般民众吗，或者是一般人，你想要做创业这件事，
今天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就是有福了，我跟你们说。
哎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
真的，我跟大家讲、
不是人人都像阿青跟熊哥有这么雄厚的资金，
也不是没有这么雄厚的幸运值 啊,
啊,
我真的觉得，我记得大概差不多上个礼拜吧，我看到媒体在访问杜文哲，杜文哲他讲了一句话。那我在想说，台湾的餐饮业真的有那么惨吗？他说，如果在台湾你要害一个人的话，就叫他去开餐厅。 可是真的这么夸张吗？因为对我来说，一家餐厅可以赚钱与否，应该还是取决于它的东西本质到底好吃不好吃嘛？还是说这中间其实还是有很多美感？
我真的觉得阿 Kira 想的好肤浅哦。
对于消费者来讲的，对啊，想法应该就是这样子啊。
其实不一定哎，我会认为说，因为你自己也知道嘛，好吃不好吃它其实是很主观的一件事。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只要我觉得它 OK。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吸引我可以比较常回头购买？
对，当然这中间还是会有很多所谓你行销啦，或者是说你的一些支出成本，比如说管销成本、房租，还有你水电，包括你的人事，这些都是嘛。但是如果假设说你的那个客户源，你的收入够多的话，其实照理讲你应该可以去 cover 掉那些东西。
未必。其实如果你把成本摊开来看的话。其实我都常常跟他们讲，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大家当老板的印象还停留在非常以前，觉得老板很暴力。可是现在当老板，其实你要遵守非常多的法规，然后还有就是原物料上涨。其实大家都觉得啊，就是嘴巴在讲，可是你真的摊开在账面上看到那个数字，其实你会吓一跳。嗯，我都跟我的员工讲说，你们的劳健保一个月要6000多块，他们感受不到这件事情，他们觉得说我一个月可能领3万多块，好少哦。可是其实老板付出的薪水是4万多块，因为还有劳健保，他们都看不到这些账单，所以他们也没有感觉。然后再来就是原物料，像最近面粉也在涨嘛，对不对？只要面粉涨，其他的东西就跟着涨。因为新冠不是因为大家都用纸碗嘛，所以我们那个纸碗啊，成本也上升了好几成哎，真的超夸张的。然后再来就是租金嘛，因为你租比较好的店面，房租一定比较贵。以前在小店做的时候，其实公休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其实租金很便宜。可是你看你在这么大的店，一天的租金就5-6千块了。五六千块你没有做，根本就没有来源付这个5-6千块的钱。对啊。
所以你像这家店是没有公休的？
我们只有过年休3天，其他都是开的，因为租金压力真的太大了。
所以就变成说是用人力排班的方式来。
对，来 cover 这样。
好了，那再说回来，刚刚就讲到说，为什么我会说爆好康给大家？就因为我现在做政治工作啊，那我们之前有常常会遇到一些，就是刚刚所谓的官股银行有一个单位，它叫做财团法人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哦，那他们就是会提供各式各样的贷款，那其中有一个是说叫做青年创业及启动金贷款。我大概是差不多109年的时候参加一个这样的说明会，之前节目里面我也曾经提到说我也有想创业。所以那时候就大概接收到这讯息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似乎那个创业是有希望的，因为他提出了一个 slogan 叫做“免免157”，这是一个 slogan 啊，大家可以去上网看一下。毕竟我现在收到资讯是109年，我还没有follow，他现在应该还有各式各样的方案。那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本身也有想过要创业的话，我刚刚讲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然后你在 Google 上面再打“青年创业贷款”，那它就会出现很多讯息。那为什么我要讲说这个单位的名称？因为如果你直接 Google 写说青年创业贷款，现在目前有很多，我不能说他们是骗人的网站啊，而是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代书，他们会成立一些网站，然后让你进去之后会看到说，我要申请贷款，我必须要什么样的条件？那或者是说我想要申请某个贷款，但是我没有符合那条件，这个网站他会去介绍你到别条路。那别条路可能相对来说你要付出的一些利息也好，或者是说你要贷款的成数就会有一些影响。我不能说他们骗人，而是说我们尽可能的提供大家一些正确的资讯，你可以走到正确的道路。那这是我们也是创办这个频道的初衷啦。那我们也会把这个资讯呢丢在我们的粉丝团 IG 上面，大家有兴趣的话，你有这个创业的梦想的话，可以去遵循去看一下。这个贷款的成数其实可以是蛮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创业梦想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帮助你非常大的一条途径。节目到最后，阿青，你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的想要创业的朋友分享一下，或者说有些什么样的美感他必须要去顾，甚至是可能他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在创业，但是开始走向颓败之的道路之中的时候，对，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这个观念分享出来应该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很多人觉得创业要钱，但我觉得钱是最容易的。我自己走来反倒觉得钱是最容易的，因为钱其实你去借就会有了。嗯，可是后面的经营我觉得是很需要热情的，然后这个热情除了对于你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之外，还有对人的热情。因为你会发现你当上老板之后，你的工作的对象是很多人，因为你的员工、你的客人、然后你的厂商，这些都是人去组成的。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课题，可能我的课题是对人，但我觉得这些是需要很多热情去支持的。因为创业无论你赚不赚得到钱，可是你在做的过程里面开不开心，这个很重要。
对，你的热忱有包括学习这一块吗？就是因为有这些热忱，所以你才会去一直不断的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得讲，就是因为我觉得时代在变迁，例如说对于人力，例如说你招募员工，可能现在的员工他愿意工作的方向跟以前的方向是很不一样。像例如很多员工他很想要有自己的休息时间，然后餐饮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长时间高压的工作，可是你要怎么去调整这些东西，也会是餐饮业老板未来很大的课题。因为其实一间店要壮大，其实你的人是很重要，但是如果如何让人可以在这边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工作环境，这个是我觉得这是老板必须要去努力
思考。
对，必须要去思考。
比如说可能年终奖金要发多一点，或是每个月的业绩奖金发多一点，还是老板娘突然哪一天心情好穿很少，
哎呦，
这个是最基本的。
哦，这最基本是不是
感觉不错？
对，如果下次大家来阿青的店的话，就可以看到他就穿迷你短裙在那边工作。
没有，我们店里还有其他更好的人选。
有更年轻的妹仔啦。
对
就是像阿青提到的，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热忱，而且他也非常愿意牺牲奉献自己在创业的这件事上。所以真的有想要创业的听众，我觉得还是要先评估一下一些自己对工作你的投入程度的状况。
对
那还有就是像阿青他在我们访谈节目中有提到的，他们其实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做，他们不会漫无目的，然后完全没有计划，就说好我们就来开店，然后就胡乱借钱，就把钱丢进去跟打水漂一样。他虽然刚刚有提到钱这件事是最简单的，但是可能某些人听到会觉得说，讲得
太容易啦，
对，讲得那么容易什么的，但是他还是有做好。他们不是说夫妻两个都断炊一起投入，而是说有一方他一直在做一个正常的工作，然后去支撑着。这个其实他也是他的计划之一，应该是说也是他一步一脚印的，这个
他们有做一个防范机制啦。
对
啊，有做一个防范机制啊，就是也是为自己买了一个保险啊，因为也怕说自己万一哪一天这边挂了，至少还是有一个人可以
退路。
对啊，
对，还是有个退路。
但我觉得以创业这件事情来讲，它所要涵盖的技能真的太全面了。对，比如说我刚刚所讲到说就是成本概念，另外一个你的行销包装，你像你刚刚讲说你要做文宣。然后包括你们的室内的装潢这一些，
广告的投放，
对，投放，你们这一些是不可能无师自通嘛？还是说就真的也就试试看？
也就试试看
。那一初期可能投一点点钱，然后去学习看看，如果打水漂就打水漂了，
啊，
至少知道说这个失败可能会失败在哪里。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像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广告投放，你失败就算你知道失败，但是你要怎么样去修正？这个才是 skill 啊。
应该说我们现在目前在广告上面其实没有做很多的投放，因为我们的客源还是来自于累积，因为我们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然后很多客人有回头客啊，或是跟亲友推荐，大多数的客人都还是这么来的。那广告比较少部分可能例如 Facebook 啊，或是大家用的 Instagram 这一类的，或是 Line 啊。
但你们的粉丝团感觉其实也就是一个怎么讲，在布达一些你们的新菜单，或者是说你们并没有是把这个粉丝团的效能极大化的感觉，对不对？
对。
那对你来说，像经营粉丝团对你们店有一定的效用吗？
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是社区型的店家，就是我们来这边吃饭的可能就是住在附近的人，可能偶尔会听客人说他们从台北市来或从三峡来，但我们大部分的客人都还是这个区域的人在活动的，所以怎么样子去扩大，可能是之后例如说有分店啊这类的，才会再做一个可能很大的知名度的扩散。
所以换句话说，社群软体还不是你们现在目前要做行销的一个主要工具啊？
不是。
哦，对不对？你们现在也就是有点像投石问路，先试试看这样子。
对。
就主要是口耳相传啦。
对，
这样听起来，以目前现阶段，透过口耳相传，我就可以赚钱了。我干嘛去 FB 去哪里丢广告，对不对？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在 diss 主客博、啊。
没有。
主客博最近有点太靠近中国，所以你在主客他吗？你在主他吗？
下面 Meta， 呸。
应该说我自己有一句话一直期勉我自己，叫做十年磨一剑，就是一把好的剑，它必须要经过非常时间长时间的酝酿，然后再出击。例如说拓点，我们自己在内部的营运上有做非常大的努力在上面，然后我一直不觉得我们现在还有足够能量去做这些事情，然后拓点可能会在两三年之后，在这之前我觉得我的目标可能是先稳住这家店，让这家店有稳定的成长，或者是这边有可以磨出一些员工，可以真正在后面要发挥的时候他们可以处理、所以我现在并没有致力于说要把这间店的名声打得很大，因为我觉得我们还不到那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内在的东西做好了，你再发出去的时候你的力量才够大。嗯，
那我大概可以理解熊哥说不要开放加盟的原因在哪里。
这样听起来其实人本来就是一间公司甚至一间店面一个餐厅最大的资产，那以阿清这样，就是当他的员工已经有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考虑所谓加盟这件事。你可以让你的员工去持有可能第二间店的股份，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餐厅的品牌去做大。但是我觉得就是阿清分享了一句，就是十年磨一剑，因为这间店到现在的确也差不多快十年了，我觉得至少这间店的地基是稳固的，然后现在只是要去做大它而已。所以大家真的有想要创业的，一定要好好认真想想，一定是一个长期抗争。如果你认为在短期之内就可以有回收，你真的必须要努力的去做好这些规划，再投入会比较好。
好，节目到了尾声呢，也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要推荐那个电影或是影集的部分。因为我们这次访问的是餐厅的老板，所以我要推荐的是
人肉叉烧包。
丢你老母！
厉害哦，我们第二次还是可以讲一样的话。
我一样就继续听你啰嗦。
对，没有错。
我要推荐的是我之前看到的翻译叫做东京大酒店、那在台湾的翻译叫做
天才主厨餐厅，
也就是木村拓哉跟铃木金香一起饰演的，英文名叫做 Tokyo Mason。 它的剧情其实很王道啦，就是主人公然后去收集伙伴的过程的努力故事。那为什么我会想要推荐这一部，其实最近的日剧我觉得之所以会被韩剧扒过去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剧情很多都有八股，但我会想要推荐是因为里面很多画面很多彩色真的是色香味俱全。
其实这一部日剧啊，我有印象，因为它大概两三年前、然后那时候其实新闻啊媒体都报的木村拓哉，他真的是个很认真的演员。因为他为了去学一部日剧他里面的角色，他会真的去学这一些所谓的，像在天才主厨餐厅里面他也有去学厨艺，
所以他去学法式料理吗？
我记得是有的哦。对，我记得他是有认真去学的。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画面呈现上会让你觉得说哦真的是很厉害，会让你看到画面觉得色香味俱全。
对啊，
对，
因为他在里面的那些菜啊真的看起来都很厉害。那法式料理对于台湾人来讲其实是比较遥远的啦。
也没有比较遥远，就是相对的感觉好像是比较高档的。
像我人生目前唯一吃过一次法式料理就是在101的那个随意鸟餐厅。
哦、我以为你要讲说我目前唯一吃过的法式料理是那个在田里抓的烤瓜牛。
烤肥那是田螺、
田螺田螺。
而且要吃田螺你不能吃到福寿螺，不吃到福寿螺你会出事，我跟你讲。
会中毒会中毒。
对，我就去吃水鸟餐厅，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是我自己不合口味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它其实水鸟餐厅啦，因为我也有去吃过，我觉得它没有到真的很法式，给我的感觉。
哦，他没有很法。
对，他没有真的很道地的法。对对 对。
阿清有吃过吗？
没有。
没有。
可以去参考看看。对 对，我
那个 view 还不错了。
对 对，view 还不错。
view 还不错了，你可以约熊哥一起去，搞不好你们有第三胎也不一定。
没有第三胎。
没有第三胎了，没有第三胎。
那个被动技能又被触发了。
如果我妈有听这个节目，我要跟她讲，没有没有。
不要被骗，不要被骗。所以其实天才主厨餐厅那时候真的是很多人看。
对，很多人看啊，很红啊。
我记得阿清也有看嘛。
我有看。
对，跟熊哥一起。
对，
那你对这个日剧的就有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都是餐饮业，看了会不会有一些跟我们一般民众去看的感觉不一样？
对，角度不一样。
对，
我记得有一集他们在测试那个烤那个牛排
啊，对，
然后就是那个木村拓哉跟那个女生女主角在说，哎，要用几度的方式去测试，就是烤那个牛排才会好吃。嗯、然后我觉得，其实餐饮业的幕后，我们就在做这些工作，嗯、就是可能一个产品，我们会测试的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很有共鸣，
非常有共鸣、嗯。就是大家看到可能就是我们东西掉下去，然后煮一煮，好出来就给你了。可是这个背后其实是花很多时间去调整、去研究。
而且他这中间，他因为要试这些东西，是找所有的伙伴大家一起尝试看。
对
对，所以我刚刚才会有一题问你说，有时候有一些分寸的拿捏，你要怎么样去掌握？我觉得这很困难，嗯、因为像木村多哉所饰演的尾花夏树，他就是真的舌头非常挑的人。当一堆人都觉得说，哎、欸，其实可以了，他还是觉得不行。那对于像我们这种比较木舌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很机车哎、欸。尾花夏树之所以被人家讲他很机车，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都觉得可以，然后但是还没有到他的标准。那他可能他的表达方式又不见得是非常的，他不是非常能言善道，所以他就是只能用很不近人情的方式去表现。
对，
老实说，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一部，也是因为木村拓哉他在里面也是呈现了很多让我们之前没看过的他。他之前都长发，对吧、啊？哎，剪短头发，其实没想到还是蛮好看的。对、啊，那他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名言啊，还有他一些动作，到现在目前为止，至少在他那个电视剧在上的时候，很多人会模仿他。是不是真的一定要到非常的挑嘴，你才有办法好好经营一个餐厅？你觉得这是必备技能吗？
我自己是挑嘴的人。我们其实煮 一道菜啊，我们会让所有的员工试、嗯，然后员工也会有舌头很麻木的，嗯、跟舌头很刁钻的。
他、啊、身材跟我差不多吗？
很瘦。
没有，不是，
不是。
对，
我以为舌头麻木的跟我差不多。
没有没有，人家还年轻。
OK，
代谢好。
就是食物，我觉得大家吃起来一定都会有他的想法。我们都会问，哎、欸，你吃起来什么感觉？然后大家都会描述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意见收集的够多，其实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还可以再做怎么样的调整。嗯，这种
那你会像尾花夏树这样子，然后就、嗯、这样不行？你会有这样的坚持吗？嗯。当大家都已经说，哎、欸，其实可以的时候。
我会再想想，就是例如说今天做出一个版本，可是这个版本虽然做出来，可是你后面还是会在想说我还要再调整哪一些地方，这个是后续引发的行为。嗯，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好，我做出来我今天就结束了、嗯、可是你还后面还会一直在想，一直在想哪个地方要调整，或是哪个流程可以做得更好、嗯、因为一家餐厅其实你不会只有一个人做，你是很多人在经手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以去调整哪一个流程，或是把哪个东西提前。
哎、欸，那你自己会有自己做自己的食谱吗？
做自己的食谱吗？
对啊，因为如果假设说像你刚刚讲的，你们会想要往下一步去发展，甚至是说开放加盟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些 SOP 啊，要不然人家怎么操作？
对啊，对啊。
所以你会有自己的食谱？
会啊，会有我们自己的流程。嗯，对啊。
那这些小本本都是自己随身携带？
哦，不会哦，我们的墙壁上是有表格的，上面会写清楚很多他们在执行上面要下的东西。
那你这样 know how 不就会外流吗？
但最终的 know how 在我这边啊。啊。他们可能会参与中间的制程。
对。
然后包装、分装、烹饪、打包出去给客人，可是还是会有最原始的东西。嗯、这些 know how 我觉得可能大家听起来说，哇，是不是真的非常非常机密？但我觉得经营一家餐厅，这个只是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因为很多人来应征，履历上面都写说未来我要开一家自己的餐厅，可是呢，当我跟他讲说我们第一份工作要先去面对客人，还有看我们的食物，可能你要先在外场招呼客人，看看我们的食物长什么样子，我才会进到内场里面让你去执行我们的餐点、嗯、他们会跟我讲我不做外场，但是我通常我都会问他说，那当你开一家自己的餐厅的时候，你可以自己一直埋头在厨房里面做事，但是你不管你的客人吗？
哦，有啊，尾花夏树啊，
我就知道你要讲他。
或者是在外场服务的不是你，可是你的员工做错了，你有办法跟他讲说，你不要这样子对客人，你应该要用什么方式去跟他们相处？这个是我觉得，当你想要创业的时候，你不能只有拥有一个技能，说我很会做。但是你必须要知道，有人要可以面对你的客人，有人可以管账，有人可以帮你测试新品， 有人可以帮你行销包装，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我觉得他很棒，因为他会来就是应征的人，他也还不一定真的就会变成你的员工，但是他会去分析，会去分享这一些内容。因为如果你想开餐厅，但是你说你不做外场，那你不是想开餐厅，你只是单纯想当厨师而已，那你就干脆去应征当厨师就好。
对，
但是你说你想创业，所以阿青他会去分享说，你既然要创业，你要当老板，你不是只能在做厨师在做的事，而是你必须去 handle 整间店里整间餐厅。那还有就是 Akira 刚刚有提到所谓 know how 这件事，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真的这么简单。就像一开始提到的，今天你即使讲了好，我可能盐多少克，米粉多少几匙，然后什么油多少毫升，像熊哥不是连洗衣机都不会按，我今天可能看
了，他现在会了
、okay、我今天可能看了这一些，但是他下的前后顺序不一样，这套菜出来可能就完全不一样。
对，没错。
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弄好当然也如同老板娘提到的，因为他本身最终的 know how 是在他自己身上。那我不会因为看了那一些，我就可以把这个 know how 全部学走这样子。
店里的 know how 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其实我们这边的干部他们都会知道。
哦，大家知道各自不同的东西。
他们基本上都知道，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为这家店要运作，我不可能24小时定在这边。
那这就不叫 know how 了，这是大家公开的秘密，不是吗？
应该说料理大家都知道，但是维持经营一家店的 know how 是在阿青自己本身的脑袋里。
应该说，有一些非常基础的资讯，他们都是知道的，他们有办法执行。但是就像我讲的，就是即便我就是把这个都递给你了，可是你也不可能做出一样的餐厅，因为大家的脑袋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好，就算你知道这个 know how， 可是日后你在执行上面发现了问题了，可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时候，当他有问题，我就知道如何去解决它。嗯，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就是你真的知道这件事，跟你知道中间的部分，然后你要去解决，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好，那我们再把话说回来，这个天才主厨餐厅，你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情景跟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很有共鸣的？
我觉得找人可能是我可能也会很有共鸣的，因为我觉得要找到一个跟自己志趣就是跟你自己方向一样的人其实是很难的。
那我觉得他在收集人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人跟他是因为了老板娘，所以才愿意进这家餐厅，而不是为了尾花下属。哎，
因为穿迷你裙，
对，
没有吧？
我怎么知道
他在里面没有吧？
没有，我承认，因为我没有看过这一部日剧。嗯，对，但是我知道他，因为就是刚刚提到他在媒体啊，然后那时候也很红。所以这一部日剧它其实算是非常贴近真的一间
开战
一间餐厅营运的内容嘛，跟实际你营运的其实它是算是演出的非常接近现实世界。
因为对于像我们这种一般消费者一般素人来看，我们就觉得看了一个王道
对热血开餐厅的影集，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最后他们在营运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挫折什么的，他很抓嘛啊，对，他就是一般抓嘛要出现的东西他都有。
对，
所以但是对于你们是实际操作者来说，
就是扣除戏剧化的那些表现以外，像你们这种实际有在开餐厅的，他这部戏是很贴近的吗？
他们是华丽版的贴近啊，但是可能现实版的可能更，例如说没有就是漂亮的男女主角在你旁边。
我刚刚就是想讲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木村拓哉啦，好不好啊、哦？不是每个人都铃木金香啦。
还有就是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技能已经非常强了，所以我说他们是非常华丽的出场。那但是可能平常人可能是我懂的东西可能没有这么多，
他们里面还有一些
东西更多，
它里面还有一些腹黑的就是同业竞争的问题，你们有吗？以你们现在目前这个街廓这个社区应该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所以你也没有所谓同业相忌的这个问题。
同业相好像没有
对，因为我们讲感觉这样是，其实虽然都是餐饮业，但是餐饮有很多不同种类嘛，不可能拿香港好粥道跟吉野家相比吧？
对啊，当然不可能。
对啊，对啊，我们刚刚讲的很多袁世林，这样不知道。
没有，你不是说都会剪掉吗？
对，
对啊，你说都会剪掉。
其实我还是觉得袁世林老师啦。
没胡啊啦，
没胡。
OK，
好了 ，OK， 今天非常谢谢阿青。 来为我们分享这些他的心路历程。有想要再更知道一些东西的话，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来信询问，无论是我们也好，或者是阿青也好，对，我们都会非常乐意回答大家。当然包括你想生孩子生不出来的话，也可以问一下熊哥，嘿，熊哥有这些被动技能，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分享给大家了，
蛮厉害的啦，一触即发啦，
一触即发啦，
一触即发。
啊，这边是夜路思苦案内所，我是阿 Kira，
我是 Tommy。
等一下，我要说什么？
就我是阿青，
我是阿青。
好，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
我们录了多久？超久了，我觉得。